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1月2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五暗示他可以在美国的农业州爱奥华州和中国签署期待已久的贸易协定。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在星期五说，美中贸易谈判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中国消费者紧缩消费，经济举步维艰。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五说，他预计众议院针对特朗普总统展开的弹劾调查公开听证将会在本月开始。
What is at stake is our democracy. What are we fighting for?
佩洛西说，危在旦夕的是我们的民主，我们在争取什么呢？就是要捍卫我们的民主。另外，由于美国众议院投票弹劾，特朗普就抨击民主党。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五暗示他可以在美国的农业州爱奥华州和中国签署期待已久的贸易协定。这个州在全球最大经济体之间近16个月的贸易战当中，因为关税而受到沉重的打击。特朗普星期五晚间表示，有关第一阶段协议的谈判进展顺利，他希望在协议工作完成之后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签署协议。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他们在考虑几个不同的地方，甚至可能是在爱奥华州，他们正在讨论位置，但他想先是完成交易。原来预计特朗普和习近平在11月16号至17号会在智利圣地牙哥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上签署这个协定，但是当智利星期三放弃主持会议的时候，这个计划就陷入了混乱。特朗普说他更加愿意在美国签署这个协议，他说他想在美国签。当被问到习近平是不是也会这样做的时候，特朗普说他也会愿意。特朗普说，爱奥华州作为2020年总统大选早期的关键州，将会是一个很好的地点。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在星期五说，美中贸易谈判取得了巨大进展。库德洛在白宫外面对媒体说，两国首要谈判官员、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鲁钦和中国副总理刘鹤是继续敲定第一阶段的协议。用他的话说，谈判的气氛音乐一直是很积极、很有建设性。他说是的，他们将会讨论全部的问题，所有。他说他所说的气氛音乐一直是很积极、很有建设性。那些声明，他知道有关这些会谈有很多文章和揣测，他使用的指标之一是中国官方部位在这里说什么。商务部、外交部、财政部他们的评论一直是极为建设性和积极，这个也都反映了他们在谈判现场所了解的情况。库德洛说，协议还没有完成，但他们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他们现在已经超出了他们在今年春天时候的进展，所以他说是要从乐观的角度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原计划本月在智利出席亚太经济合作论坛峰会期间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库德洛说，智利突然取消峰会不会影响谈判，双方正在寻找其他会晤的场合。中国的消费者紧缩度日是导致了消费的需求下滑，这个对经济增长的威胁比美中贸易战是更大。美联社星期五报道说，中共领导人指望消费者为中国经济提供动力，取代贸易和投资，但是消费者受到美中之间的关税战和可能失业的惊吓，正在削减在汽车、房产和其他大宗商品的消费。截至9月，中国经济增长较上年是同期下降至 6%，为是30年来最低的水平。虽然这个比大多数主要的国家都要强劲，但是对需要偿还债务的中国企业来讲，却是一种的压力。马来西亚总理马哈提尔在11月2号表示，东盟国家必须团结一致，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马哈提尔是在美中关系紧张的背景之下召开的东盟峰会上讲这番话。在泰国曼谷举行的这次东盟十国峰会，未有露出任何的迹象显示东盟和中国、日本、南韩和印度谋求建立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最后敲定有任何的进展。美国是东盟一个重要的交易的伙伴， 呢次亦都派代表参加咗呢次峰会，但呢次美国代表团嘅级别系低过前几年，呢个令到嗰啲将美国视为平衡中国嘅安全因素嘅国家系感到不安。代表美国参加呢次会议嘅唔系特朗普总统或者系彭斯副总统，而系商务部部长罗斯同埋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里安。中国的代表就是总理李克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目前面临的阻力是来自印度，印度担心协定达成之后，中国商品会大量涌入印度市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五说，他预计众议院针对特朗普总统展开的弹劾调查的公开听证将会在本月开始。佩洛西在接受彭博新闻社采访的时候说，他假定将会在11月举行公开听证。他说针对特朗普的弹劾案必须是铁证。
What is at stake is our democracy. What are we fighting for? Defending our democracy.
佩洛西说，危在旦夕的是我们的民主，我们在这里争取什么呢？是为人民，是捍卫民主。白宫发言人格里沙姆星期五对福克斯新闻台说，他们是为弹劾将会是发生是做好了准备。民主党人控制的众议院星期四是表决批准展开针对特朗普的公开弹劾调查。而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对众议院民主党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因为他们投票正式就特朗普的行为进行弹劾调查。特朗普说这个对民主本身的攻击。特朗普在密西西比州图帕洛的一次集会上指责民主党是自取其辱，亦都使到众议院是蒙羞。当时特朗普在密西西比州参加支持该州共和党州长候选人的集会，他对人群说，从他当选那一刻开始，他们一直都在计划推翻选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的警察和示威者的对峙是持续不断，观察人士说，随着警民对峙加剧，警方的暴力手段亦都不断升级，他们使用多种驱散的武器，包括催泪弹、胡椒喷雾、橡皮子弹、布袋弹和海绵弹等等。同时星期四公布的官方数据就显示，美国第三季季度陷入衰退，经济比第二季萎缩 3.2%， 亦都是超过经济学家的预估。咁学者和观察人士又点睇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引发争议的香港送中条例导致的香港民众抗议6月以来风波汹涌，有学者和观察人士认为，警方暴力是刺激民众愤怒和助推事态发展的主要因素。香港的局势过去总是出人意料，现时更是难于把握。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社会学博士莫哲伟说，香港抗议运动从今年3月的10,000人开始不断升级，4月升到130,000，6月更是100,000、200,000。这些其中重要的原因，除了林郑月娥领导的广府态度傲慢之外，就是警方暴力的不断加剧。莫哲伟说，一个转折点是6月12号警方首次发射橡皮子弹和催泪弹，同时政府将抗议定性为暴动。到了6月16号200,000人走上了街头，从那个之后大众的要求亦都发生了改变，出现了四项诉求。第五项诉求全面民主化就在7月1号提出，当日抗议者冲入了立法会，占领了议事厅，这样所有五项诉求都具体化，亦都将所有抗议者都联合起来。莫哲伟说，7月21号的暴力行为亦都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身穿着住白色 T 恤的暴徒在元朗车站一带动手暴打抗议者和过路的行人，目击者向警方打电话求救，但是警察就没有出现，大众于是指控警方和暴徒互相勾结。那次事件打破了大众的幻想，原来相信香港有法治和秩序的人改变了看法，这些亦都是促使大众继续上街的另外一个原因。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政治学学者贝莱特里博士说，香港局势目前没办法预测。他说，对于要如何结束暴力，香港政府已经谈了四个多月，港府对付民众抗议的手段使用的是两种工具，就是警力和法律。 他认为警察垄断暴力是当然的，抗议者的能力完全不是警方的对手，抗议者使用的武器是石头和棍、路障等，相比之下警察使用的是催泪弹、橡皮子弹、豆包弹等，相比2014年雨伞运动的时候警方使用了87火催泪弹，这次反送中运动到了10月27号为止，警方已经使用了至少4500火催泪弹、大约1500火橡皮子弹、280火豆包弹、10火真子弹，还有高压水枪，而且这种高压水枪射出来的不是普通自来水，而是一种蓝色的有毒的液体。李博士说香港警察是在这里滥权，之外港府使用的第二种武器就是法律，他们控制着法律，可以决定使用哪条法律来对付那些人，除了香港政府控制立法会之外，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可以使用自己的行政权力对付示威者，譬如说现时的禁止戴面具的紧急法就是林郑月娥越过立法会而实施的，这样来政府可以决定抗议者之中哪个合法哪个不合法，警察手握法律的大棒可以决定何时针对何人实施，所以到了10月20号为止超过2600人被捕，其中467人被以重罪起诉，包括暴动、戴面具和非法集会，相比之下并没有一个警察被质疑或者调查，更不要说被起诉了。7月21号的元朗车站事件当中超过100个白衣人暴打路人，迄今为止捉捕的只有6人，总之政府使用的这两种手段都没能够起到压制局势的作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历史学教授、美国近代史学家瓦瑟斯特伦博士研究中国的兴趣起源于学生抗议活动，涵盖中国的社会历史和比较社会历史，他认为香港的发展总是出其不意的。瓦瑟斯特伦博士说1997年回归之时曾经有人预言香港的社会和媒体环境将会立刻被大陆同化，不过形势发展并没有如此，亦都有人预言大陆城市将会变得更加像香港，这些虽然一开始给了民众一些希望但是就没有实现。此外还有一种讲法就是香港当时拥有的一切在50年之内会保持原貌，不过这些亦都错了，因为自从2008年奥运会之后，特别是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中央控制的螺丝就越扭越紧，互联网的运作在香港和在深圳完全不一样，香港的报纸图书可以尽情讽刺中共领导人，而深圳的绝对不可能。现时有香港人会做噩梦，梦见一觉醒来香港和深圳已经没有差别，局势动荡四个多月以来，譬如大众广泛预测香港第三季度陷入了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的衰退，经济比第二季度萎缩了 3.2%。 不过虽然经济面临困境，香港金融市场基本稳定，恒生指数今年以来比去年攀升了 4%， 政治危机还未有成为投资人的绊脚石，其中很多人仍然视香港为进入亚洲的重要门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政治学学者贝莱特里博士说，面对政治危机的升级，港府试图用经济手段来解决问题，当然他认为是文不对题，譬如说设立平租屋的项目、发放现金、提供通勤补贴等等。九月份港府终于宣布撤销送中条例，但是这个时候他们面对的问题已经不是关于这个条例了。近来又有传言说林郑月娥将会落台，但是林郑现时也不是香港要解决的问题。李博士说有传言还在这里表示中国政府可能向香港派驻解放军，不过现在还未有。他认为鉴于香港在国际上至关重要的金融中心的地位，70%进入大陆的外资要途经这里，中国恐怕落不到这个本钱来到毁了香港。他虽然不能够100%打包票，但是至少这个因素对中共来讲是非常重要。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瓦瑟斯特伦博士说，香港民众之所以能够而且愿意竭尽全力为权利而抗争，一个原因是他们过去赢得过抗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认为如果现时不抗争的话，或者香港的未来就会将同一个大陆城市并没有什么差别。瓦瑟斯特伦博士又指出，不过香港是一个从来都没有办法预测的地方，回顾历史，最早同清政府签订川秘草约，要求后者割让香港的英国海军上将查尔斯艾洛特，亦都被称之为查理二律， 被英方认为议定的条款过于宽松，英方得益太少，而草约之中割让给英方的香港岛被批评为不生蛋之地，一间屋都起不到。维多利亚女王亦都批评呢位海军上将是一位完全不遵指令而努力争取最低条款的人。亚瑟斯特伦博士说，当时英国政府认定香港没办法和广东以及澳门竞争，但是正如他所见，香港后来的发展大大超过了澳门，今日已经成为全球的金融和贸易中心。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星期四闭幕，这个是中共自从2018年2月底宣布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以来，事隔20个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中共官媒报道说，以中央全会专门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并且作出决定，这个在中共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围绕这次闭门会议，外界的揣测众多，有关高层角力、贸易战等方面，中共在会后发布的公布未有体现。分析人士说，突出强化党领导一切是四中全会的重点，而中共当前力推的治理现代化和法治的关系，以及公布提出国家安全为由制定管治香港的相关法律等问题值得注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报道。
在中宣部11月1号星期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江金权表示，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江金权说，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系统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谱。2013年的18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六年后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会公布中再次提到这一点。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在中宣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他同时亦都表示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韩文秀还说，要健全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强企业商业秘密保护，围绕美中贸易谈判，国企补贴、知识产权保护是双方争议的焦点。中国官方近期在不同场合表态，将保护知识产权，中国人大今年3月通过的外商投资法将保护知识产权，禁止强制技术转让写入法律条款，该法将于2020年开始实施。中共四中全会前，独立时事评论人士邓律文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依法治国等目标落空，是造成中国经济困难及美国发起贸易战的一个重要因素。有评论认为，这次中共全会的公布并无新意，仍然强调党的领导缺乏实质改变。北京研究转型问题的独立学者周陀认为，中共提出的依法治国、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等目标，在一党专政的背景下，这些目标难以实现。而中共对于何为法治亦都缺乏明确的定义。
关键的关键、核心的核心、重点的重点，就是两字儿：法治。就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嘛，法治建设嘛，不就完了吗？
周陀话，关键的关键、核心的核心、重点的重点，就是两个字：法制。就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制建设，不是就完了吗？这个就是治理现代化。法治是什么？法治是 rule of law， 不是 rule by law。就是你首先除了每个人都要守法外，政府尤其要守法，每个官员都要守法，这个先叫法治。不是那个 rule by law， 是政府拿法治来管制人民，自己不受法律约束，这个根本是两回事。你现在什么是法治？没看到官方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这个特别要命，这个先是要害。治理现代化离开法治，你谈什么现代化？那不是就是回到皇权制吗？这位在北京的体制转型问题学者指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任党总书记之初 曾提出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面，同依照宪法执政治国等主张，讲得非常好，但是后来没有看到落实。周陀指出，实施依法治国，政府及官员要遵守法律，并且法律应该保障人权。
这个法治里边的这个法律，不是说你立法机构或者说你立法机构随便立个法，行政机构政府随便出台一个什么什么规定。
周陀话，这个法制里面的法律不是说你立法机构随便立个法，行政机构政府随便出台个什么规定，什么行政命令，那就叫法律。法律有正义的良法和非正义的恶法之分。这个法理学，你首先要从最顶层搞清楚什么是正义的良法，什么是非正义的恶法。正义的良法最核心的一条就是保证人权。在会议召开期间，香港的抗议仍然持续不断。会议公布宗旨，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管治，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法机制。星期五中宣部的记者会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港澳基本法委主任沈春耀表示，要坚持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沈春耀还表示，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支持特别行政区强化执法力量。历史学者张立凡指出，中共高层目前缺乏退出机制，权力固化，难以保证领导干部的年轻化。中共四中全会会议公布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但是没有包括一度盛传的高层人事调整和接班人安排。中共制定的多项长期规划之中都设定了2035年这个时间点。有人推测，这个可能为习近平将长期引领中国直至2035年埋下伏笔。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就 5G 网络供应链安全和全球竞争举行听证会，出席作证的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委员呼吁制定全面战略应对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联邦通讯委员会委员罗森沃塞尔在参议院国土安全及政府事务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面表示，国防创新委员会年初的一份报告说，拥有 5G 的国家将会引领创新，并且为世界其他地方制定标准。然而这个的国家可能不会是美国。他说，美国在 3G 以及 4G 上面拥有领导的地位，但是在 5G 美国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中国、日本、德国以及南韩等国家 5G 部署上取得巨大的进展，中国公司占有比美国公司更多的 5G 标准必要的专利，美国是没有本土企业生产关键的 5G 网络设备。他表示，现实的就是美国的 5G 领导力面临着来自各个方向实实在在的挑战，到目前为止美国是没有一个全面的国家规划来应对这项的挑战，美国是需要一个规划。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密西根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皮特斯和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罗姆尼亦都是这样认为。皮特斯说，政府在应对 5G 安全方面是零碎亦是不成组织的，没有协调有序的国家战略。不过出席作证的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以及是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克里布斯就表示，美国政府一直在度确保 5G 供应链安全，并且有一个在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指导底下的全国性的战略。他说，他是可以自信地说，美国的各个部门以及政府和工业界正在是有效地合作。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计划在11月投票决定是否禁止美国地方电讯营运商使用政府项目资金购买华为以及是中兴的设备。这个的投票亦都将会决定是否要求美国电讯运营商移除被认为是有国家安全威胁的设备。今年5月， 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企业使用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企业的通讯设备。行政命还指示商务部会同其他的政府部门制定执行计划。美国国务院负责网络事务的最高官员斯特雷耶表示， 5G 安全是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硬件亦是软件的安全，而评估安全的标准应该是包括设备供应商在几大程度上面是没有制衡机制的外国政府的控制。他说这个的标准虽然是适用于所有的国家，但是美国的主要担忧是中国的企业。他在听证会上面表示，他们可以被中国的国家情报法是要求和中国情报以及安全部门合作，并且将这种合作保密，亦都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或者是法治令到企业可以拒绝这样做。这个将会令到中国工厂当有能力破坏是关键基础设施、拦截敏感信息的传输、获取敏感的技术、知识产权以及个人信息。中国不单只是能够有这样的能力，而且已经是展示出它是想要利用以及不当使用数据的意图。美国政府亦都在全球游说盟友以及是伙伴，呼吁他们不要让会构成安全风险的华为参与 5G 建设。华为对美国的指控是予以否认。一些国家已经禁用华为，但是亦都有国家表示不会作出限制。上个月挪威表示没有计划禁止华为参与自己本身国家的 5G 通讯网络设施。而英国的媒体报道说，约翰逊政府准备运行华为参与是 5G 网络非核心的部分。斯特雷耶表示，如果国会议员可以同其他国家立法机构成员讲述 5G 安全的重要性，晓以利害，将会有所帮助。他在听证会上表示，有帮助的方式就是参议员或者是代表团到那些国家访问的时候，对他们的议会说明，这个不单是一个技术的问题，虽然一些人可能想将这个作为通讯技术问题进行讨论，但是仍然涉及到他们最基本的价值观，涉及到地缘威胁，因为美国根本不可能在通讯技术的安全问题上面进行测试，因为数千万条的代码当中总是可以被植入后门。联邦通讯委员会的罗森·沃塞尔表示，除了确保 5G 供应链的安全之外，美国还认为认识到没有网络是独立存在，美国是需要确保连接全球其他存在风险的网络时候的安全。他建议在虚拟无线网是接入方面是投入研究，这样不单只可以提高 5G 的安全，而且能够发挥美国在软件以及半导体领域的优势，保持美国的竞争优势。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三是通过了两项涉及到 5G 安全以及美国 5G 领导力的法案，参议院亦都有多项的 5G 法案等待审议，预计近期会在委员会审核表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多夫雷星期三在华盛顿作证的时候说，在反情报方面，美国特别关注中国。克里斯多夫雷对美国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说，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对1000多宗与中国有关的技术盗窃进行了调查。他说这个不单只是大城市面临的问题，这个还影响了中心地带。他说中国正在使用一套不断扩大的非传统方式，将那些合法和非法的技术结合起来。他说中国通过资助研究等方式对美国进行了网络入侵，窃取了商业秘密，还带来了各种供应链的威胁等等。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扎克·库珀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多年以来一直是窃取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最多的国家。虽然在过去5年以来，大家一直在努力说服中国领导人停止这类的活动，但这种情况仍然未有改变。他还说，中国的盗窃行为所造成的知识产权损失每年约为2000亿到3000多亿美元。美国人有理由对此感到不安。克里斯多夫雷还在听证会上表示，中国有可能会在2020年大选的时候通过传播虚假资讯影响大选。他说美国必须保持警惕。据美国政治网站国会山报道，克里斯多夫雷表示，虽然美国联邦调查局未有看到中国、伊朗和北韩试图攻击选举基础设施的任何的意图，但这些国家在美国恶意影响选举方面非常感兴趣，譬如是通过社交媒体提供虚假资讯。 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海文·麦卡伦南亦都在听证会上作证说，美国面临潜在的选举安全威胁。他说中国和俄罗斯等国正在利用先进的网络能力攻击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对此，富柏认为，虽然中国在香港、台湾甚至澳大利亚等地努力影响公众舆论，但到现在为止，大多数中国对美国公众舆论的影响都相对较细，但美国亦都应该密切关注中国干预选举的迹象，但是他们未有多少证据表明这个是北京的首要任务。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游戏嘉年华系召开，暴雪娱乐被批评是见利忘义，取悦北京。世界贸易组织裁定中国可以对36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总部位于加州尔湾的美国电子游戏开发和发行商暴雪娱乐的嘉年华11月1号到2号在加州橙县的安纳罕会议中心举行，力挺香港的人士以小熊维尼作为标志是举行现场集会，抗议这间公司在香港问题上为经济利益取悦北京。暴雪大会一直是电动游戏制造商暴雪娱乐公司迎接全球的粉丝同时预告新作品的年度盛会，这样的年度大会15年以来一直在安纳罕会议中心举行，不过今年的气氛和往年大不一样，会场外面抗议者手举各种支持香港的标语，身着住包括小熊维尼戏服在内的各种奇装异服的人是举行集会，他们高呼自由香港和有人赚太多等的口号，抗议暴雪娱乐公司在香港问题上为经济利益取悦北京。名叫布莱克的抗议者说，他来到这里是因为暴雪没多久之前对人权抗议禁言的做法，这个是言论自由问题，他认为关键的是中国市场迅速地增长，越来越多公司认为美国市场在枯竭，所以在进行自我审查以便获得中国的市场。对中国来说，如果要跟他做生意就不能够批评他，这个问题是越来越严重。或者有人会说，我在美国不会受影响，但实际上也会的，这样电影娱乐都要遵守中国的规则，如果不是就做不成生意，而他就是坚定信奉言论自由的人。世界贸易组织在星期五裁定，由于美国政府未能够遵守裁决取消对中国的反倾销关税，中国每年可以对最高达到36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关税。一个由三名仲裁人员组成的小组说，中国出口商每年遭受了35.79亿美元的损失，中国现在可以申请世贸组织批准对同等价值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由于特朗普政府是否认这个的数额，这个案件被提交至仲裁。此案涉及从中国进口的机械、电子、轻工业、金属和矿产等行业的产品，美国认定这些产品以低于公允价值被倾销到美国。美国的一位官员星期五回应说，美国对世贸组织的裁决感到失望，说世贸的做法在经济分析方面并无基础。路透社在11月1号引述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说，负责审查外国企业在美国并购案的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已经对抖音的中国母公司并购美国的一家公司的一件案件是展开国家安全调查，目的是保护美国国家和企业的利益是不受伤害，维护美国用户的隐私权。报道说，这宗发生在2017年的并购案当时并没有经过美国政府的审核。美国重量级联邦参议员鲁比奥等人近日就要求美国政府对这宗的收购案展开调查，理由是抖音公司对香港抗议活动等敏感的资讯实施审查，而且可能为了遵守中国政府的规定而将美国青少年下载客户的个人资讯发送给中国。消息人士透露说，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正在同抖音公司接洽，要抖音是采取措施避免所拼购的美国公司的资产是不被出售。星期五，美国的一名华裔海关军官，他的妻子和一家中国科技公司的两名的员工被起诉，罪名是合谋向中国走私军用充气艇和发动机。34岁的杨凡和他33岁的妻子杨洋还被控合谋帮助另外一名中国籍的被告郭松涛在美国期间是获得并且使用手枪。法庭的文件显示，49岁的郭松涛是中国上海微风科技公司的董事长，第四名被告 告系该公司嘅员工27岁嘅郑艳，两个人都系中国公民。出生于中国嘅杨帆喺被捕前喺杰克逊维尔海军航空站海巡逻侦察武器学校工作，并且获得咗最高机密嘅安全许可。佢所属嘅巡逻五中队可以飞行 P8A 波塞冬反潜飞机。据当地的官员说，虽然有美国推动的停火，但是叙利亚民主军和土耳其支持的民兵在东北城镇塔尔塔默尔的激烈冲突仍然在这里继续。库尔德官员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在阿涅克、雅哈等地和这个四个的村庄的战斗仍然在这里继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30年前，柏林围墙倒冧，结束了东方共产主义和西方民主之间的鸿沟。柏林围墙的倒冧象征了苏联自从二战之后强加的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亦都为最终德国统一系铺路。过去的东德现在成为了西欧的一部分，不过右翼政党在前东德的势力正在增强，威胁德国的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卡图洛在柏林报道。
1945年战争结束时，柏林是一个破碎的城市。到了1961年，这一座城市被柏林围墙分隔，以防止东德人逃到西边。时间快转到今日，柏林围墙已经基本消失，余下的部分成为户外博物馆，每年有数百万人造访这里。在柏林围墙倒塌后的岁月里面，东柏林赶上了西柏林，这些闪闪发光的新公寓正位于过去的东柏林。柏林的这条街被称为小大马士革，来自叙利亚和其他战乱地区的人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意和餐馆。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家也都纷纷涌入，为这座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柏林专家网站创办人，来自美国从事旅游业的杰里米·明斯伯格就是其中之一。
And all of a sudden, tourists started coming here, and they realized this is a really cool place to be, and they started telling everybody. And with Brexit happening, a lot of people don't know where they're going to be for with that.
明斯伯格话：突然之间，好多游客开始嚟呢一度旅游，佢哋发现柏林系一个非常好嘅地方。于是口耳相传，随住英国脱欧，好多企业决定搬迁到柏林。但系墙上嘅涂鸦亦都反映出一啲柏林人对新来者的迁入导致房租激增的不满。
Everything is becoming unaffordable. It's the San Franciscoization of Berlin. So the average Berliner is having a very, very difficult time keeping up with what all these people with foreign salaries. It is creating a social problem here in Berlin.
明斯伯格话：一切都变得难以负担。呢个系柏林嘅旧金山化。一般柏林人好难跟得上嗰一啲赚取外国薪水嘅人。呢个喺柏林造成咗社会问题。虽然是这样，柏林的经济仍在增长，不过德国东部其他地区的表现仍强差人意。虽然东部有少数成功的城市，但是柏林围墙倒塌后，很多前东德地区都失去了原有的产业。好像这样的废弃工厂很常见，数百万人失业或者是迁移。
Around 80% of the people lost their job after the wall came down, after the reunification.Many people were desperate to find something new, to find work, and so many people left.
德国时代周刊记者伊莲娜·埃德曼说，两德统一，柏林围墙倒塌后，大约80%的东德人失去了工作。很多人渴望找到新的嘢，找到工作，很多人离开了这里。埃德曼认为，右翼极端主义的兴起与德国统一后东德经济崩溃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The AfD, the right-wing party here in Germany, has actually quite targeted Eastern states. They have been like immensely, yeah.
埃德曼话：右翼政党同德国另类选择党已经将东部各州作为目标，佢哋喺嗰度取得咗巨大嘅成功。绿党青年团成员官员贾纳布里克斯担心右翼极端主义喺佢嘅国家崛起。
For a good democracy, for working democracy, we need a big amount of people who are raised in a democratic way, who think in a democratic way. And
布里克斯话：一个运作良好嘅民主国家，需要有大量嘅人喺民主环境中成长，以民主方式思考。佢好担心佢哋会失去呢一啲嘢。佢当然担心，但系佢唔认为佢哋会失去一切。 他们仍然有希望，但是他们不能够假装一切都很好。柏林围墙倒塌30年，好像布里克斯一样的年轻人正竭尽全力维护德国的民主，但是正如最近一次右翼恐怖分子对前东德地区的一座犹太教堂发动攻击所表明的，反犹太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斯卡图洛柏林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星期参加了两次的筹款活动，为2020年竞选连任和众议院共和党竞选活动筹集了几百万美元的资金。这些活动都是在特朗普位于华盛顿特区和芝加哥的酒店里面举行，引发持续审查总统是否有违道德的指控，而特朗普就否认了这些指控。本星期较早时候，几千人在芝加哥特朗普酒店大厦外面是抗议，当时总统在里面参加筹款活动。抗议者埃尔南德斯说，他们不接受他的种族主义，他们不接受他的仇恨。特朗普就职当日就宣布2020年竞选连任。星期二，他在华盛顿特朗普国际酒店和共和党众议员出席了另外一场联合的筹款活动。布伦南司法中心高级法律顾问鲁迪·梅尔巴尼说，这个表明总统愿意将政治活动和他的金融与商业活动是混合在一起。在特朗普自己的地产上是举行的筹款活动已经筹集了几亿美元。2019年第三季，特朗普的2020年竞选团队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已经筹集了 1.25 亿美元。特朗普否认他利用总统的职位来到推广旗下的度假胜地。特朗普说他在很多地方都开了酒店，大家选择他的酒店是因为这些酒店是最好的。特朗普集团2016年在白宫附近开了酒店，并且向联邦机构美国总务署承租这个建筑物的使用权。现在他们正考虑出售租赁权，这个房产在薪酬条款的管制范围内，禁止联邦公职人员收受外国政府的金钱和礼物，从而引起了诉讼。这个的出售将会引发担忧，特别是购买者如果是外国人，由于美国总务署由特朗普政治任命的官员领导，可能从会导致进一步的利益冲突。布伦南司法中心高级法律顾问鲁迪·梅尔巴尼说，白宫和美国总务署目前没有防火墙，因此这个是有可能引发潜在的自我交易的问题。上个星期，众议院一个委员会传唤美国总务署提交的租赁的文件，这个是为特朗普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他被指控要求乌克兰的领导人调查他的政治竞争对手拜登而受到弹劾的调查。特朗普说他和乌克兰总统进行了一次完美的对话，他正利用这次的对话来到弹劾最成功的总统之一。特朗普说这项调查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骗局。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总统研究教授香农包欧布莱恩说，这个使人感到沮丧，他认为特朗普的行事风格令人觉得他是似一个帝国的总统，或者似一个国王或者是专制君主一样，不对投票给他的人负责。特朗普令人质疑的商业行为还包括选择在他的迈阿密度假胜地举行下一次七国集团首脑峰会，这个计划后来被取消。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富斯瓦拉在白宫报道。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欧洲1939年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美国直到1941年12月日本偷袭夏威夷的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之后，才参加到二战之中去。珍珠港事件使美国措手不及，不过美国军事和政治领导人其实明白美国参战是迟早的事，所以一直为战争做准备。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一战期间曾经在威尔逊政府里面担任过海军部助理部长。罗斯福记得美军当时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如今他是总统，他决心一定要保证美军的战备能力。1941年整整一年，罗斯福总统不断要求美国军工产业生产大批的武器和军事装备，还专门成立新的政府部门和军工产业配合，增加武器产量。 一些商业领袖对罗斯福的做法采取抵制态度，他们觉得美国在和平时期没有必要生产更多的武器。但是另外一些人就密切配合罗斯福政府的政策，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候，美国已经是大批生产数以百万计的枪支等各种武器。但是要打仗，这个远远还未够。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罗斯福要求美国军工产业生产60,000架战斗机、45,000辆坦克和20,000架高射炮，限期一年完成。珍珠港偷袭事件发生一个月之后，罗斯福组建一个特别委员会指挥军工生产。他还建立一个小组帮助军工产业招募员工。此外，罗斯福亦建立了一个新的办公室，将全国最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召集起来设计新型武器。这些新的政府机构亦遇到了不少麻烦，有时候工厂某种产品产量过剩，而另外某种产品又产量不足，有时候工具坏了没得用，还有一些公司老板拒绝接受政府订单，但是最后武器还是生产出来，美国军队有了打仗用的枪支和装备。联邦政府亦要迅速增加公务员人数，满足战争需求。联邦开支1940年只有$60亿，到1944年的时候已经增加到$890亿，短短五年内增加了15倍。为了支持政府开支，罗斯福要采取大胆的措施。他对工资设限，超过$200,000的那一部分收入最多需要交纳94%的所得税。他还呼吁美国人民借钱给联邦政府，美国民众响应号召，购买将近$1,000亿的战争债券。大幅度增加公共开支带来了高通货膨胀的风险。罗斯福建立了一个特别办公室控制物价。很多美国人赞成控制物价的做法，但是私人企业都希望看到其他人的价格受到控制，而自己的产品的价格不受限制。因此联邦政府官员为控制物价和供给量费了很大气力，肉类、燃料等产品全部都限量供应。控制物价的努力取得很大的成功，使美国经济保持强劲，支持美军在欧洲和亚洲的战斗。政府这些强有力的政策之所以能够生效，一个重要原因是得到人民的支持。我们刚刚讲到罗斯福政府在二战期间采取很多强有力的政策，保证美国经济强劲增长，支持前方战斗。这些政策得到人民的普遍支持。从当年的一些照片上，我们可以清楚看出美国百姓的坚定和决心。一张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照片上，一群男子站在一些破旧轮胎前，他们正准备将旧车胎捐给美国陆军，经过修理加工后用在军车上。另外一张照片上，一位妇女去到医院为一个受伤的战士唱歌，被他带去安慰。还有一张照片上，一个小食品店老板正在肉类和罐头食品旁边标注，告诉顾客他们购买的限量是几多少。从当时一些流行歌曲的名字里面，大家亦能够感受到战争的气氛。其中比较出名的包括《铆钉女工罗西》、《赞美上帝传递弹药爱》、《当全世界再次点亮明灯》。 不过并非所有美国人都支持这场战争，一小批人基于宗教信仰和伦理观念拒绝参战，这些人被称为非战主义者。还有一些美国人支持希特勒和其他法西斯主义者，但是其他几乎所有美国人都希望能够尽快打赢这场战争，恢复正常的生活。很多日裔美国人亦参军作战，但是不少美国人不相信日本移民，甚至是那些已经在美国生活了100多年的日本家庭，在那阵时亦同样受到怀疑。很多银行拒绝借钱给他们，一些商店甚至不卖东西给他们。联邦政府将加利福尼亚州和其他一些州成千上万的日裔美国人集中看管，战争结束才将他们释放。直到很多年后，美国政府才为这种不公正的做法正式向日裔美国人道歉。而同时，二战又使原本倍受歧视的非洲裔美国人的地位得到提升，黑人领袖高声疾呼，他们指出美国在欧洲为自由而战，而非洲裔美国人就无法享受同白人公民同等的自由，这种情况是不公平的。当时一位黑人领袖菲利普·伦道夫地说，黑人想要拥有白人公民所拥有的所有东西，他们享受的所有权利，太阳底下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消除、阻止或者是使这场已经开始的民权革命停下脚步。1941年，黑人领袖伦道夫威胁话，要为争取非洲裔美国人的民权，在首都华盛顿组织一次大规模游行。罗斯福总统迅速做出反应，下令话剥夺黑人在军工行业的就业机会属于犯罪行为。他还下令军方改变一些歧视黑人士兵的规定。非洲裔美国人在军队和军工行业的地位有所提升，但是在其他行业，他们还是无法得到平等机会。黑人民权的长足进步还要等20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战争年代的生活紧张忙碌，美国经济、商业、音乐、族群关系等领域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生活就一如既往。二战的艰苦日子里面，美国人尽量保持正常生活，但是几乎所有人都明白，大家的首要任务是支持海外的美军部队打赢这场战争。这种坚定信念使美国士兵得到应有的后援，亦支持了罗斯福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交涉。战争期间的外交关系变得尤其复杂。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准备去银行，李华要开一个个人账户，而 Larry 就想拿一些现金。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分别就是 To be hard up 以及 To pick on someone。
Larry，我要去银行开户口，你去银行做咩啊？
Well, my friend is a little hard up for cash right now, so I'm going to withdraw some money and let him borrow it.
原来你是要拿钱借给朋友。诶，你朋友怎样啊？你说他 hard up for cash. Cash 是现金，这个我知道。但是 hard up 是什么意思啊？
To be hard up, hard, H-A-R-D, up, U-P, for something means that you don't have enough of it.
hard up for something 就係有啲嘢唔夠，所以你嗰個朋友 hard up for cash 就係唔夠錢啦，啱唔啱啊？
Exactly. He's helped me when I was hard up before, so I feel that I should help him out now.
你朋友以前借过钱俾你，帮过你，所以而家你帮翻佢，呢个应该嘅。系啦 ，Larry， 呢个 hard up 除咗可以指唔够钱，仲可以用喺咩地方噶
？Well, one is usually hard up for money. However, you can be hard up for time or for work too.
如果我话 I'm hard up for time。就是表示我好忙，唔够时间，啱唔啱啊
？Right, I'm usually hard up for time during exams. I have so much studying to do that I hardly even sleep.
我都系啊，只要到咗期中考、期考嘅季节，我就觉得时间唔够用，书永远都读唔完。咁 hard up for work 唔能够讲话工作唔够，只能够话搵唔到工作，系咪啊
？I'm hard up for work means that I really need a job, but I'm having a hard time finding one.
那种需要工作又找不到工作的滋味一定很难受，希望我毕业之后不会经历 hard up for work。
So do I. I don't think anyone enjoys being hard up for time, money, or work.
是啊，没钱，不够时间，找不到工作都很难过的。
Did you see those two children in the bank? The little boy was awful. He kept picking on his sister.
是啦，那个男仔真系唔听话，系咁喺度嘈啊！咦，你话佢 picking on his sister， 咁即系咩意思啊
？Oh, to pick on someone, pick P-I-C-K on O-N is to annoy or to be mean to that person. The little boy kept picking on his sister by calling her ugly and pulling her hair.
Pick up on someone 就系欺负或者系成日批评人嘅意思。那个男仔不停地拉他姐姐的头发，又说他丑怪，真的是人憎了。我小的时候，我哥哥都很喜欢整蛊我的，他总是踩我的脚，还说我踩他。
Well, at least your brother stopped doing that when he got older. My parents still pick on each other.
你说什么话？你爸爸妈妈都经常互相指责的。
They just criticize each other over stupid things. For example, my dad likes to pick on my mom about her cooking. He thinks she's a terrible cook.
你妈妈煮全家人的饭已经够辛苦了，你爸爸居然还批评她煮饭煮得不好，哎，你爸爸真是不对了。
I know, but they've been picking on each other for 30 years, and old habits are hard to break. To be honest, I think they enjoy it.
那又是，三十几年来都是这样，要改恐怕都很难的。但是你说他们很喜欢这样做，这个没什么可能吧。
Sometimes they are joking. When my mom picks on my dad about the kind of music he listens to, I know she's just joking. Other times, I think they're being grouchy.
我想他们有时是开玩笑的。你爸爸喜欢听什么音乐，难道你妈妈还要管什么？肯定开玩笑啦。当然，有时候闹下交都是有可能的。人都是有情绪不好的时候嘛。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To be hard up for something 就是指缺乏某一样事物，通常呢就是用来指话是不够钱啊，或者不够时间。而另一个常用语呢就是 pick on someone， 意思呢就是指批评其他人或者是欺负其他人。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